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恳求我们的主将那婴孩般的谦卑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的柔和谦卑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来使用以下时间，将你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十章是耶稣基督拣选了十二个使徒，然后呢紧接着把十二个使徒就差遣出去，让这些使徒出去做神的工，传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天国近了，这是福音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天国近了意味着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这个时候很近了，所以我们非常紧迫。就像当时耶稣让这十二个门徒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吃的，不要带穿的，不要带身上带钱，赶快去传。一方面是非常紧迫，另一方面在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神是会供应的，神会除去我们的疲乏，也会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所以这是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属于主的门徒生的儿女的一个信心，而且是随走随传，走到哪里传到哪里。那至于传最后的果效，那是神和他自己的事情。那么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不是我们考虑的。我们只管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在传的过程当中，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么福音本身有这样的能力，神会把属于他的羊一个一个的带到他的跟前，这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告诉这些门徒，在传福音做神的工的过程当中，那是要背十字架的，要付代价的，要受迫害的，受逼迫的。那今天我们其实都体验到了，这个真正信神的属于主的门徒一定会受到逼迫。如果我们信了主几年几十年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逼迫，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我们的信是有什么问题，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真的应该回转。那么在传福音过程当中，特别安顿这些门徒，也告诉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就像蛇一样，要懂得来规避风险，要躲避那些凶险，不要故意跟逼迫我们的人作对，不要逞英雄。而且驯良像鸽子，就像鸽子一样，那样谦卑，那样柔和，那样从政无邪，与世无争，不要去争。他们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我们就走人，不要去争。所以我们这儿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去死缠烂打，我们把福音传给他，那神在做工。我们不是我们死缠烂打就可以把人拉到教会，拉到神的跟前的，神没有这样的教导。在第十一章，那么就是整个 把这些像这些门徒吩咐完了以后，是第十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耶稣基督把门徒差遣出去，他自己没有闲着，没有待在家里面等 门徒的消息，而是他也在做工，他也去各个城里面去传道教训人，传道传天国的道理，传天国的福音，让人明白神的心意。那教训人，这个教训我们就可以就想到，在教训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责备人，会劝勉人。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是缺乏的。当看到别的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不去劝，不好意思去劝，怕得罪人。所以在旧约里面，以细节书里面也神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要为神做守望者。守望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替神来警戒人，另一方面要付上祷告。那么警戒人这里面是要劝戒，你发现周围的弟兄姊妹有了问题不去劝戒，将来神会找我们算账。但是人都不愿意被劝，那旧约里面，那么当那个约书亚和加勒那十个探子从那个迦南地侦察回去以后， 那么劝那些会众说不要怕他，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但是那些人现在要用石头把这俩人打死，就说劝人也是有付代价的。那今天我们实际上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姊妹应该有这样体验，特别是教会的传道人更有这样体验。作为教会的传道人，这是他的任务，他的职分。当发现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他必须去劝，不劝这样传道人不称职的。那我们教会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也经历了很多，我们有好几个弟兄姊妹劝了以后不仅不听，反而恼羞成怒，最后离开不说，还在外面乱七八糟什么都说。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感谢神。我们不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如何如何的，神知道。所以我们不管他怎么想，我们要劝。但是实际上好多时候不劝还好，劝了以后反而就会离开啊。这是今天这个一个教会的光景。那对我来说，我是要劝，发现弟兄姊妹有问题，那要劝。那至于结果如何，也交给神。那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这个约翰是谁呢？是施洗约翰，就是为耶稣基督施洗的那一位约翰。这个约翰呢，坐了牢了。这个时候他也是30来岁，他跟比耶稣基督大了半年，几乎同岁。为什么坐牢呢？他也是劝，因为劝人，劝什么？劝那个有权势的人。当时那个洗律还是什么，这个娶了他的那个兄弟的那个妻子，所以约翰劝他这不对，然后恼羞成怒，把他放到监里。那么这个约翰呢，在监牢里面听见了基督所做的事。当时监牢跟这现在不一样，当时你看保罗坐监的时候，他可以跟外面通信，而且可以去别人去探访他，还可以做神的工。但是现在估计够呛。所以在当时他在监里面听见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前面5章到10章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都听见了。他没有亲眼看见，他听见了。听见以后，他是打发了两个门徒去干什么？问耶稣，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将要来的这句话对于犹太人来说都知道，将要来的就是指的弥赛亚。那么就说这个弥赛亚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句话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约翰是为耶稣施洗的，他施洗过程，他那个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而且施洗完以后，他看见天开了，那个圣灵像鸽子落在基督身上，他是看见的，他应该是深信不疑的。那这句话好像是这个施洗约翰在怀疑耶稣是不是那个弥赛亚，而且约翰就是约翰母亲和那个耶稣的母亲。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亲戚嘛，亲戚就是最后他们见面的时候，那么约翰还在那个母腹当中，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母腹里面就欢喜快乐就跳动，他真的是那个灵就感觉到，他是知道的。我们说这儿不是怀疑，这是施洗约翰的软弱，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在当时他们盼望的弥赛亚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清楚，那个耶稣基督是解决人的灵魂问题，将来要再来建立永远的神的国度。在当时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弥赛亚来了以后是带领他们在地上建立一个他们的国度，就像大卫王朝一样。所以他们可能约翰受这个影响，我这只能说可能。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肯定一点，约翰在这个方面是软弱了。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有些软弱，想再次从耶稣口里面亲耳听到他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没有看到所期望的，而且 他坐了牢以后好像没人去打捞他，耶稣基督没有去解救他。所以说我们看到啊，生命再好，跟神再亲近，就是关系再近的人总有软弱的时候，人都不完全啊，这一点我们是应该注意的。所以有好多弟兄怎么说，教会的这个领袖应该是完全的，他稍微有点毛病的开始发达，都是人，只不过是神给他这样一个职分，让他在这里面教导人。其实别的方面都一样，也有软弱的时候，约翰这时候软弱的。那么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回应世袭约翰的。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就是自己门徒，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什么事呢？下边第五节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这几句话我们经常祷告里面用，但是我们仔细想，这几句话是有源头的。这几句话都在这个九月里面都提到过，特别是在那个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29章18节，我们看一下，我们先往前翻一下，约翰以赛亚书29章第8节，29章第18节，打开就看，打不开就听我讲啊。以赛亚书的，你们俩找不到就别找了，孩子们。29章18节怎么说呢？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这是当时以赛亚先知受圣灵的感动做这样的预言。那时，那就是新约时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赐下救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再看仍然是以赛亚书的35章5到6节，35章5到6节说，那时，就是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么前面耶稣基督确实让那瞎子看见。那么再看以赛亚书的42章7节，42章7节怎么说的？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坐黑暗的出监牢，出牢狱。再看61章，以赛亚书61章1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那么括号里面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囚的得释放。所以这里面整个第五节是耶稣基督以旧约为依据来宣告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这个非常了不起。你看耶稣基督就直接通过这些经文就告诉他们，约翰听到耶稣基督说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因为约翰他是先知。所以耶稣基督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经文，用神的话，用旧约当中神的话来宣告自己弥赛亚的身份。没有说我直接说我是弥赛亚，而是透过这样一个方式。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去啊跟人去，特别是弟兄姊妹，用神的话去交流，去交通。那么第六节说了一句，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为什么说世袭约翰这个时候软弱了？第六节很清楚，第六节耶稣基督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知道世袭约翰在上面软弱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主没有去责备他，说这么一个先知是为主耶稣开路的，开路先锋，把人的心带到耶稣跟前的，软弱了，那么这个灵命这么好，跟神的关系这么近，为什么软弱？他没这样去责备， 而是去鼓励坚固四旬约翰的信心。这里面给我们一个看见，说你们要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那么这些事就是耶稣基督在前一个阶段开始做神的公义以来所做的这些神迹奇事，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软弱，是我们真的很少去回想神的恩典和神的奇妙的作为。当我们每天你晚上躺下以后，我们不要去划着手机，去躺下就花了几分钟想一想耶稣基督，我们信神以后神给我们这些恩典，我们就信心就会起来，我们不至于软弱。所以在这里面给我们两个，就是神告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常常回想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前面也讲过这样的道，当我们经常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起来，我们也不至于去跌倒软弱。那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在路加福音的2:34-35也有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34-35。路加福音的2:34-35，这样说，是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那么这个孩子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当时耶稣基督刚生下来以后，有一个人就看到耶稣基督，就那个他的眼就开了，说这是神的儿子。他说这个孩子啊，悖逆，那就是被神拣选，从来带着恩典来到这个世界上，说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我们一开始我读到这节经，我不太理解，耶稣基督不是来到世上是拯救人，怎么能跌倒呢？确实是，什么能跌倒呢？不信的人，凡是不信的人都会被耶稣基督被他的真理绊倒。那今天也是，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劝这些犯错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劝的肯定是用真理，那么不听，其实这就是真理把他绊倒了，他不信啊，不信，所以耶稣基督成了他的绊脚石。我们再看罗马书的9:33也有这样的经文。罗马书的9:33，罗马书的9:33，我读一下。我从32读，说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这个绊脚石，那就是耶稣基督。33，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在这个西安，在这个地上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不是绊跟从他的人，跟从他人是必不至于羞愧，就是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会羞愧，我们会坦然无惧地站在他的面前，而是那些不信的人。也就是一个人不幸的结果，那就是被绊倒。这个不幸不是说没有接受福音，没有来教会，不是基督徒，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是不幸的。今天真的，今天可以说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不幸，所谓幸神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幸。7，他们走的时候，就是那几个使徒约翰打发的门徒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见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这一段其实是对约翰，使徒约翰的一个肯定和称赞，包括下面 那么耶稣基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么当时四世约翰出道以后，他是在旷野里面人生孩子说，你天国进来应当悔改，而且在旷野里面是穿的是那个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那么人们要到耶稣到那个四世约翰的跟前受四世约翰的洗，那必须到旷野里面去找他。那么就是耶稣就说，你们到旷野里面到底看什么呢？难道看风吹动芦苇吗？风吹动芦苇在旷野吗？旷野芦苇是在有水的地方，旷野里面没水，所以就告诉你也不是看这些东西。那出去是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细软衣服呢是在王宫里面，那不可能在旷野里面。那也就是说你们也不是看这样的，你们去旷野里面就是看什么？就是看这位先知去了。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这是对四世约翰的一个极高的评价。下面还会提到四世约翰是先知里面最大的。为什么？他亲自为主耶稣施洗。摩西前面的以利亚那些先知都没有这样的福分。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么四世约翰也承认他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这个在以赛亚书的40:3和马拉基书的3:1都有这样的预言。第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四世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一节经文实际上很难解，但是我们如果是留意一下这个前上下文这个整本圣经，还是能够多少少我能够有一些解释的。我的解释大家做参考。凡妇人所生的，那么其实指的是应该是指那些旧造的人。那么新造人呢？新造人就是约翰福音里面3:5说的，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就是新造人。那么凡是旧造人呢，可能也是指的旧约时代这些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世袭约翰。旧约时代的包括所有的先知，摩西那是非常伟大的先知，但是也没有大过世袭约翰，没有超过世袭约翰。但是就是世袭约翰就是这么大的一位先知，天国里面最小的还比他大。那么天国里面最小比他还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小是其实是相较于和基督的关系而言的。那个在以弗所说的1:5，我们用圣经的话来看，在以弗所说的1:5，看他是怎么说的呢？以弗所书1:5，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因为神爱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谁？就是我们。就我们信了主以后，信了基督以后，我们就得着着了做神的儿子的名分。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旧约时代的人，我们在查考旧约的时候，神从来没有说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儿女。就旧约时代的人不能称为神的儿女，只能是神的子民。但是在新约时代，神把这样一个儿子的名分给了我们。所以从这个方面来想，我们和神的关系比旧约时代以色列跟神的关系更近。这是从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身份。也就是说今天只有这个在教会里面只有基督徒只有资格称为神的儿女，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3:16就提到，我们 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都是神的殿。旧约里面没有这二题，这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就住在我们这个殿里面。所以我们这样的身份真是不一般。那么从这个和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而讲，就是四世约翰够大了，但是跟我们比起来都比我们还小，就是我们的关系更近。他是亲眼看见了那个圣灵像鸽子降在落在耶稣的身上，但是我们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大家，我这个解释是不是对？我不敢肯定，但是我基本上可以确定，大家做参考。那第十二节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努力就是使劲往进挤，这个东西不好挤。你像人山人海，有像得到的东西，那就不好得，使劲往进挤，你就使劲挤，用力气，竭尽全力去挤。那什么意思呢？竭尽我们的全人，我们的整个的心都附上来寻求神，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得去天国。所以天国不是在那儿有一打没一打，得过且过，在那儿睡大觉就可以进去的，没门。所以这儿很清楚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努力才能进去，不努力就得不着。所以我们这条路啊真的不好走，好多弟兄姊妹走着走着就走偏了，走着走着就掉队了。虽然也还在服侍，好像很热心，其实已经掉队了，都不知道。第十三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我在神学的时候，因为以前圣经没有这么细的读，也不知道是，就跟一个导师提了问题，说这个四世约翰到底是旧约时代的先知呢，还是新约时代的？当时说实话没有得到答案。那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一下，那么四世约翰到底是哪一个时代的先知？是属于新约时代呢，还是属于旧约时代？你看，因为众先知和律法对于当时代来说，就是指的旧约。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就是指的旧约。说这个什么旧约到约翰为止，施洗约翰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他承载在旧约到这个新约，对，承上启下，他把耶稣基督开路，为耶稣基督预备人心，是这样一位先知，所以他是旧约时代的先知，这儿很清楚了。十四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就提到这个以利亚有过预言。我们看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说：“看呐、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外道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大而可畏之日，那就是神的审判之日，就耶稣基督再来日子。在这个日子来之前呢，神必然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后来人们问，在约翰福音里边，人们问施洗约翰：“你是不是那个以利亚？”施洗约翰谦卑说：“我不是。”其实后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就是。”那这儿就是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书刚才预言的那个以利亚。那说是你们若肯领受就知道，若肯领受啊，这我刚才就分享了不少了，这是很难的，许多人不愿意领受，不少人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心意去信靠神， 其实在许多人的心里面，耶稣基督是他里面的一个偶像，是成就他心意里面的一个工具而已。这样人是不信，真正信的人是完全把自己交给神的，无论遭遇什么，无论我们别人怎么拒绝我们，我们要回过头来仔细去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而不是像恼羞成怒的一些人。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个领受的心，谦卑的心，有这样的心，那么我们当别人劝的时候，我们真应该感谢神，也感谢这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走错了，别人没有指出来，我们一条道走到黑，走到底，将来见不到神，那个时候凄凄惨惨，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哭爹喊娘都没用，那到那个时候一点用没有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告诉我，家里有许许多多的就是这样光景当中。那第十六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那耶稣就说，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那就吹笛就是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为啥不跳舞呢？你举哀就是家里面有人或者去世了，或者有特别悲哀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居然就是不捶胸，没有表现出那种非常悲痛的那种情绪来。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世代比喻这个世代的人的这个冷漠。耶稣说，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呢？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世代是不冷漠的，不仅仅是当时耶稣基督肉身在那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更是如此。人冷漠麻木，你给他传福音没反应，即使神迹奇事行在他的眼前，也真正的看着我们身上那么多神迹奇事没反应，麻木。其实我们看到真的不是骂人，许许多人那个无动于衷，就像那个行尸走肉一样，就像那个僵尸一样，真的就像僵尸一样，看的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不信的人如此，好多信的也是这样。不听劝的弟兄姊妹百分之百就是这样的，真的。如果别人指出我们问题不听劝，百分之百就是不信的。如果真的信神，他一定是能够谦卑下来的。第十八节，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就是怎么说怎么做的不对。使徒约翰来了，在那个旷野里边，不是不吃不喝，就是他那个生活的方式，他吃的那些蝗虫呀那些东西，不是常人所吃的，跟常人不一样，人们就说这是被鬼附着了。那么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都来了呢，也吃也喝，也跟那个税吏跟罪人一起来，不是坐席吗？人们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就是在不幸的人，这些拜你神的人看来，你怎么做都不对。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人的冷漠麻木无动于衷造成的灵性麻木。这个其实耶稣基督更多的说的是今天教会的事。那世界上不信人已经是那样，罪已经定了，而是教会里面也是这个状况，有许多弟兄姊妹不谨慎在背后诽谤人，这个诽谤这个重罪啊，那这叫论断人啊，带着那个恶心，带着那种恶去诽谤一个人的时候，这叫论断人，论断人的人有祸了，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这是咒诅的话。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不明白，我们不要去论断人，我们可以去判断，根据事实将他的事实 但是我们不要怀着恶意，更不能 无中生意，把没有的加在他的头上。这种论断将来一定会被神定罪的，有可能连基督台前都到不了，连基督的面可能都见不着。那下面十九节的最后一句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智慧之子，谁是智慧之子呢？那就是敬畏神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智慧之子，那就是这些真正信靠神的人，真正的基督徒，有真信心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是以智慧为事，也就是说，上面我们结合上面经文，约翰是也不吃也不喝，人子耶稣基督是也吃也喝，就说有智慧的人，他虽然生活方式各异，虽然生活方式不一样，有的这样生活方式，有那样方式，但是如果他的行为都是出于属天的智慧，那么都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不管他用什么方式，如果这些行为方式都是出于属天的智慧行出来的，那么他一定是对的。所以神呀，这次看到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他不看我们外面你这个是每天吃什么喝什么，每天穿什么带什么，不看这些。那么前面我们九章十三节分享过，他喜爱那怜悯，不喜爱祭司。祭司是外表的，怜悯是里面的，说神更看重我们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里面的这个想法意念一定会接触外面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果子来。我们看到这些不信神的这些当时的犹太人，只要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想法，你无论怎么做，在他们眼里面都不对啊！这也是今天我们不少的基督徒这样一个心态。第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耶稣基督在各个城里面，不是他不是去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吗？结果在各个城里面行了许许多多的异能，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那些城人始终是没有悔改。我们再次看到神迹奇事其实并不能让人回转，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就是用那些神迹奇事来吸引人，其实如果他这个心刚硬，不愿意到神的跟前，你在他跟前就是那个天上掉个馅饼，掉上那个金子摆到你面前，他也不一定信，就是这样。他人心刚到的刚硬到一定程度，我们一定要传什么？传真正的福音，传耶稣基督，传救恩，传人要悔改，传人的罪，必须到神面前。人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受到责备。所以下面说，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不回转，那就是责备。那今天也是，我们去劝弟兄姊妹，如果他还不回头，那么再去劝。去责备。那么在新约里面，保罗书信里面也讲到，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得罪了神，犯了罪，一个人劝不行，两三个人去劝，两三个人不行，交给教会去劝，不行开除，让他离开教会，这是给教会的劝勉，也是给弟兄姊妹的劝勉。那么劝不给，那就是责备，一定是责备。所以我们是真的许多时候是需要听到责备的话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责备说，哥拉逊呢，你有祸了。我记得有弟兄姊妹说，新约时代是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我们看到许许多的经文就咒诅，这就是咒诅。哥拉逊呢，你有祸了，这不是咒诅的话吗？难道是祝福的话吗？伯塞大呢，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推罗西洞，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推罗西洞是地中海旁边的两座大城，当时是那推罗那个城市啊，那个繁华持续了1000年之久，现在有哪个城市能持续千年？当时是特别繁华，就是那个你想越繁华的城市，那个罪恶越大。就是那个推罗西顿那个罪恶呀，当时最，如果是把现在主耶稣行的异能神迹奇事行在当时的推罗西顿，那些人早就悔改了。你可以想到现在这个哥拉逊和伯塞大这两个城市的人，这个人性何等的高远，是不是？我们也说我们现在这些时代，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东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们比他们这个要遭的审判比推罗西东还要大。这可以看出来，就是拒绝救恩，最后的结果便遭到审判。谁拒绝救恩，谁遭审判，这是圣经真理。不幸，罪已经定了，罪定了以后，那家里必得遭到审判。第23节，加百农呢，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这跟刚才一样，索多玛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当时被神从天上降下硫磺之火，俩城市烧灭了。因为那俩城市罪大恶极，就如果这个异能行到当时，就那么大的罪的那个索多玛也会悔改。但是现在加百农麻木冷漠没反应，那么这哥拉逊、马塞大、加百农就是在加利利那一带，也就是耶稣基督一开始做工的地方。一开始做工的地方，那是多大的福气啊！但是这些地方竟然拒绝救恩，终不悔改，这就是当时代的一个光景，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人性刚硬，无论是教会外面的还是教会里面的。那个加百农我们前面很熟悉，就是耶稣渡船来渡船去，在加百农来回穿插。那加百农那个地方，你看耶稣做工的时候，那么多瞎子这个有病看好了，那么多人病得医治，得到那么多的恩惠，但是竟然拒绝救恩。你看我病，我欢迎你给我救恩，不要。今天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求的时候，不就是求看病吗？求个顺风顺水啊。什么时候有多少时候求神啊，你把你的真理放在我的里面，连圣经都不愿意读了。第25节，那时耶稣说，那时就是说完这些话，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这好像是一个祷告。其实原文里面是耶稣回答说，就是耶稣其实回应他刚才的那些责备，那些严厉的话，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有时候我想，这个天地的主是父，神是何等大，你说宇宙万物天体那么大，我们都无法想象，但是就是神把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就我们在神手里面是这么的尊贵，我们只能不去感谢这位神，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些事呢？那就是真理。神把真理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怎么聪明通达人藏起来？什么意思？其实这个聪明通达人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自以为聪明通达的。谁是聪明人？谁是义人？没有啊。我们都是愚拙的，如果没有神启示我们，没有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什么都不是。在圣经里面说，就是畜类。我们真的就是一个畜类，甚至连畜类都不如。 连那个猫狗都不如，真的有些时候。说神像这些自以为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像婴孩就写出来，婴孩是什么都不懂，你给他什么他们都能装进去，谦卑受教，愿意受教，愿意从神那里领受，说神就喜欢这样人。在雅各书四章六节不就说吗，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什么叫阻挡那个骄傲呢？那自以为聪明通达。所以有人读经读不好，不是因为他脑子不好，是因为他头脑太好了，头脑太好了，太聪明了，读经读不好。所以我们现在有好许许多多的文化基督徒，学识很高，学历很高，知识也很多，也会辩论，口才很好，但是圣经就是看不懂。为什么？他聪明通达，太聪明了，自以为聪明，不谦卑，用自己的方式，总想用自己的聪明通达来读经。我是原来走过一些教会，参加过一些这个查经，我们看到过一些这个很有学历的人在那辩论，头头是道。真的，那个圣经非常熟，真有口才，但你仔细听呀，在那儿就是用神的话在替自己狡辩。所以我们真的要像婴孩一样谦卑在神的面前，真的有一个受教的心。这样的人他做错以后，别人去的时候，他一定谦卑下来，他会认罪悔改，他不会犟嘴，更不会在背后无中生有回去回谤你。说这样的人是骄人，神不会把这些事向他们显明，向他们藏起来。也就是说，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抵挡神的人，毁谤神的人，神的真理不在他里面。一个人，一个信徒连真理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没有真理的人，就没有神的生命。这样人，我们知道，如果不悔改，将来去处在哪里？26节，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向聪明通达人隐藏，向婴孩显示。也就是神启示人的法则就是这样，人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的一个法则原则就是这样。当你谦卑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亮光。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真的有谦卑的心，你读着读着，你亮光就会出来，平时看不到的突然就看明白了，属灵眼睛打开了。不然那些骄人那个眼睛永远是瞎子，同样一本圣经看不懂。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也就是说，没有神的启示，不可能认识神。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只有神和他愿意指示的，我们才可以知道。什么叫他愿意指示呢？那就是像婴孩一样这样谦卑的人。下面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你只要这样人，你到神的跟前，神就使你得安息。其实所有的世人都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世上人没有一个没有劳苦重担，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劳苦可能是生活上的，可能是工作上的，重担可能是包括罪恶的重担，我们犯的罪重重的压在我们身上。其实是劳苦担重担，这些重担是心里面的更多。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外面能够承受的，心里面这个苦是很难承受的。 我们常常陷在这样一个重担里面，让这个担子压在心里面喘不过气来。说这样人可以到耶稣跟前来，耶稣就让这样人得安息。得安息，那就是可以脱离劳苦，脱离重担，可以在他里面得以休息，得以自由。要脱掉这些重担，脱掉这些罪恶，那就是唯有到耶稣跟前认罪悔改。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负我的轭，我们这个新约里面经常强调，就是说不要同负，不要跟那些不信的人同负一轭，不要跟那些误会的人同负一轭。因为什么？你往这条道走，你往神的道路上走，他往世界上道走，他就拉你。我相信有不少弟兄姊妹有这样体验，当我们信神以后，有许许多的总是拉我们的后腿，啊，你信了干什么？没用。甚至一些主内的一些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拉你跟他一块下水。这种不能跟他同负一轭，要跟谁？要跟主同负一轭，负耶稣的轭，那就是与主同行。说耶稣说他的轭是轻省的，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基督的轭是就是那个像那个牛拉车一样，这脖子上套了个东西，然后绳子弄到那个上面，然后拉这个重车，那就是轭。那我们拉这个车呢，我们拉不动，但是耶稣对耶稣基督来说那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是神，他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当我们和耶稣基督同负一轭，跟他同行的时候，我们虽然那个东西在我们身上那个脖子上套着呢，其实我们根本没用力，力全让耶稣基督给我们使上。所以我们要和耶稣基督同行，学他的样式。他的样式是什么？他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柔和谦卑下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才可以负他的轭。如果脚对不起，耶稣基督拒绝跟他同负一轭。那么这一段其实要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不易。我们谦谦卑卑的到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不要自义，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想法一定是对的。只要这种情况下到神的跟前，神会把我们的劳苦重担拿去，把我们罪赦免，然后我们和主同行，他替我们背我们身上的重担，这就是主。刚才有一点我们略过去没有分享，就是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知道子，除了子没有，这一段我没有详细的。其实这个就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顺服父的一切安排，一切所有都是我父交付我的，说主是一个顺服的心来完成天父交给他的这个任务。第二方面，主最终他要承受父的一切，父给他的一切他要承受，他将来要按照神的旨意，按照天父的旨意来上十字架受死。这样也给我们一个亮光，也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一切的遭遇，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遇见的每一个事情，无论是好的坏的，一切的遭遇都是出乎神。所以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怨人，好像是这个人逼迫我了，这个人怎么对我这么不好。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个人来操练我们，也是出于神，我们要感谢神，不要怨这个人，要怜悯他。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不晓得。第二方面，既然都是神给的， 神给的一定有神的美意，无论是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认为好的还是认为不好的，对我们的生命的造就都是有益处的，都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只管坦然的接受。我们以这样一个心态面对我们生活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忧虑，没有那么多的焦虑，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出于神，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坦然接受，无论别人怎么去待你，我们都要感谢神，不要怨这个人，不要恨人。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